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萨摩基上，现在进入了萨摩基下。主，我们看到真的是你让大卫受膏，但是却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被追杀。主，我们也真的是看到神，你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来塑造大卫的生命，让大卫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主啊，主啊，也求助你，也一样的来带领我们，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塑造我们每一位的生命的袍泽。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主合神心意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是可以神你可以使用的。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读经灵修的时间，愿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天呢，我们要来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一到二章，我们给这两章起个题目叫做“英雄何进扑倒”啊。好，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大概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一起走过了这个撒母耳记上。大家呢，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呢，看到扫罗啊，因为这个悖逆，因为不愿意顺服，渐渐失去了神同在，也看到呢这个。大卫，他在旷野逃亡的岁月里啊，这个被一步步的被神这个塑造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人，撒母耳记上呢，最后呢是以扫罗的一次战役，在战役当中，扫罗跟约拿单双双阵亡，这样一个沉重，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这个结局来收尾。那今天呢，我们翻开了这个撒母耳记下这卷书呢，第一句话就是承接着撒母耳记，一刻，OK，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承接这个悲剧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啊，开始就讲到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在希格拉住了2天啊。所以呢，撒母耳记下的整卷呢主要记载的。就从这一个撒母耳扫罗这里呢，重点就是大卫所以撒母耳记下呢记载的是从大卫一个逃亡者然后成为犹大支派王，最终呢统一了整个以色列王的这个过程那在撒母耳记下呢也记载了他在位期间的这个辉煌同时也记载了他在位期间的这个失败。失败呢，包括这88的事件，包括亚沙龙的陪伴在这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卷书呢，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王权的建立与王权的付出的这个代价这样一本书今天的这个一到二章里面呢，就是这出大戏的这个序幕。大卫为扫罗、约拿单所做的这个哀歌里面有一句反复回荡的这个悲叹。就是英雄何进扑倒，在撒母耳记下的一章19节、25节、27节都反复的出现所以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扫罗曾经是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他又是这个谦卑领受呼召的，带领着百姓打了胜仗的英雄为何最终落得这个复见自尽的下场呢？我想这不单单是扫罗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每一位门神使用的大家要来做神国工人的，都需要谨慎面对的，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那在今天的这一个这个信仰这个看见的这个里面呢，我们也会这个回应最近的一部的这个电影，2025年出的这部电影，香港出的这部电影叫做《不赦之罪》这个。电影作为我们光影信仰反思，把我们圣经当中的这个古老的这个问题带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两章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先来看这两章圣经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览，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是看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一章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1到16节呢，我们看到大卫呢击杀亚玛力人，回到这一个希格拉第3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亚玛力少年呢狼狈回来。他表面上看起来撕裂衣服，这个闷头然后做了一些这一个爱哭的样子然后报告扫罗跟约拿单阵亡的消息，并且称自己呢是奉扫罗之命亲手杀了这一个受伤正在垂死的，然后还求死的这个扫罗王，同时呢带来了王的这个冠冕跟臂上的这个镯子作为证据因为这个。亚玛力少年人呢，以为这个大卫是这个这个扫罗的敌对方，所以呢，希望能够以此来领赏。那大卫呢，跟他的这一个这个手下人听闻之后呢，他们就撕裂衣服悲哀的在那里哭嚎以及呢，进食，一直到晚上。大卫随即呢，就审问了这个少年人，并且呢，对他说：“你的手啊。”你伸手杀害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的罪要归到你自己的头上，最后呢，将这个本来想来邀功请赏的这个亚玛力少年呢，下令就对他处死那么在后面的半段，就从17节到27节呢，大卫就亲自做了一首挽歌我们说的这一个题目这个英雄何进不到，就是出自这里的后半段的圣经纪念扫罗，纪念。约拿单，并且呢，大卫教这个犹大人要反复的吟唱这首歌呢也被称为这个宫歌这个那个拉弓的那个宫歌因为约拿单是擅长射弓的那这首歌里面就反复吟唱英雄何进不到英雄为什么逝去了纪念这个约拿单，也纪念扫罗，并且呢，在对约拿单的纪念当中呢，还有几个经文说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胜过这个妇女的爱情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内容呢是讲到的是这个在以色列跟犹大出现了这个两朝并立，以及呢内战就开始打响第二章的这1到7节呢，主要是看的是大卫求问耶和华当去何处然后呢就受了指示要去希伯伦后来呢大卫就在那里做犹大家的王大卫呢又差人呢称许那里的这个基列雅比呢，他们埋葬了这个扫罗的尸首这个夸称赞他们然后呢8到11节的地方呢，几乎在同的时间呢。这个扫罗的这个元帅这个亚尼尔拥立的这个扫罗的其中一个儿子或者说仅剩的那个儿子伊斯波设在马哈念做王，统管以色列的其余的这个支派所以呢，那边呢就称为这个以色列那大卫呢，大卫是在犹大家做王然后呢，这个有好像北边以色列，南边就是有大卫在那里做王，好像就形成了一国。两王的这个分裂的这个局势那么到了12到17节的里面呢，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与这个南方的，就是犹大的这个元帅约亚在他们的军队就在基遍池旁边相遇双方呢，他们各派12个少年呢，说是起来玩耍这个也可以翻译成起来较量结果呢，这12个人这个这个不知是玩耍还是较量彼此就拿刀互相刺向对方，最后呢，这个双方都死在这个战场上，随即呢就爆发了两军的正式的交锋那18到23节呢，讲到的是约亚的兄弟亚撒黑他的脚快入。野鹿这个好想起这个《水浒》里面有人叫神行太保神行太保戴宗那这个亚撒黑呢，他就紧紧的追赶对方的这个元帅，就是亚尼尔亚尼尔呢再三的警告他退兵，退兵你不退兵的话呢，我就会把你这个杀死，我怎么见你的这个兄长但是呢，亚撒黑还是不愿意退兵那最后呢被。被以色列的元帅这个亚尼尔呢，用枪这个刺死那么还有呢，最后的部分呢，24到32节呢，就讲到约押最后来追上了这个跟亚尼尔呢在暮色当 对峙，样样的就呼吁我们不如停战嘛，刀剑岂可永远的杀人嘛，你岂不是终究必胜，苦读嘛啊，最后呢，这个约押呢就催缴收兵，各自呢各回各营啊，清点上万人数，然后归家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灵修经文呢，主要就是大卫所做的挽歌啊，所谓的这个宫歌啊，圣经是撒母耳记下的一章的19到27节啊，我们请淑萍姊妹帮我们读出这段圣经。
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扑倒，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恐怕非利士的女子欢乐，恐怕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华盛。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约拿单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扑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亲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是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面目。
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章19到27节，最后的这一节啊，27节就是我们这次分享信息的主题：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灭没啊，是一个非常重的这个感慨啊。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回顾大卫的这对不起，回顾这个扫罗的他的出现跟他的这个衰败啊，讲的就是关于英雄何进扑倒啊。我们呢要回到这个背景啊，我们知道撒母耳记的出现是紧随着士师记啊。那士师时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呢对外呢面临着四周的这个强敌在那里侵犯，对内呢，他们看到年纪老迈的这个撒母耳立了他2个不孝的儿子作为继承者啊，所以呢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是有这个里里外外的这个原因。他们要求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个王，那么神呢也为以色列的百姓啊拣选了第一位的国王，这个国王就是高人一头的这个英俊非常的这个扫罗啊。那么百姓呢也对这位新出炉的国王的大声呼唤，这个愿吾王万岁啊！之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扫罗生平当中的这个最主要的5次战役，这个第一次的战役呢就全然获胜啊。当时以色列是散沙一盘的，但是扫罗那个时候出现，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征战并且得胜。但是呢，圣经的这个关于扫罗的最后意义呢，他就胜他。这个死在了这个最后一役的这个基列波山上的战役，并且呢，他是看着他的儿子们战死，然后自己在致敬啊。这个一头一尾呢，其实正是英雄何进扑倒啊这句哀歌真实的这个注脚啊。所以呢，扫罗的出现啊，确实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转折。在政治上来说的话呢，自约书亚离世之后呢，其实当时的士师只是一个时期是一个部分的支派啊，他们的作为一个领袖啊，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带领者。那也是因着扫罗的出现呢，以色列人进入了统一的王国的时期啊。那在军事上呢，扫罗执掌以色列的这个国权呢，这个常常呢攻击他四围的仇敌，而且呢这个从圣经的记载来说，他也打了很多次的这个胜仗啊，打败了仇敌，也是因为这个扫罗啊，四围的仇敌已经不像是士师记时代一样， 对以色列经常是这个辖制他们，经常是压制剥削以色列人啊。所以种种方面来说，包括经济上来说，经济上来说的话，因着扫罗呢，这个在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也是有这个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刚才这个读的这个大卫的挽歌里面有讲到这个扫罗使以色列的女子们能够穿朱红色的美衣啊，衣裳上面有黄金一样的这个装饰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扫罗治下，他们当时的这个太平岁月或者繁荣时期啊，这个也是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写照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也看到这个英雄起来的时候那个繁荣的这个景象啊。但是这个扫罗改变主要是在宗教上啊。其实，在宗教上一开始的时候，扫罗是按照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命令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记载撒母耳记上的28章里面记载扫罗呢从国中剪除了那个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所以从多个方面来看，扫罗在那个兴起登王这个登基的时候，兴起做王的时候确实是带着领着以色列人这个有着非常这个兴旺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这个除去了当时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无序的那个黑暗的那个惨烈的这个时期我想这个正是英雄二字的这个分量那说到刚才宗教上面，扫罗按照律法的要求清除了国中交鬼和行巫术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后来也是进入了这个。跟那些交鬼行巫术的人的这个相交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这个宫歌里面或者挽歌里面，一声又一声的英雄何竟扑倒的这个叹息让我们不得不回头来凝视这个扫罗为什么从这样一个大英雄，最后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灭亡，最终呢是伏剑自杀其实我想这一个扫罗的这一个升高与降卑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愿意在神国里面有起来服侍我们可能也是像这个扫罗一样，从原来的这个无名之辈这个可能起来做服侍像我们这里也起来做小组长，起来做带领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里面的同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感动但是这个不能够保证我们有善终扫罗故事呢不是要我们定罪一个坏人，而是让我们看清楚神国工人最大的危机往往不是缺少这个恩赐，而是恩赐之后那条漫长的道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错了这个方向特别是在。信仰上的这个没有紧紧的跟随没有听命于这个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这个是要特别的小心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13、15章的这个回想到底扫罗是怎么样扑倒？到底这位英雄何竟扑倒？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在那里这个侍奉神，或者说他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神的位置上。扫罗一开始的上台，他是谦谦卑卑的但是呢，他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呢，他就无法再下台，或者是不愿意再下台了。而且这个就是理解扫罗一生悲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线索。他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在这个。基甲跟亚玛力的这个两件事情上，在基甲那里，他等撒母耳7天，眼看着军队这个离散，这个敌情紧迫，他就什么勉强献上反击这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务实的，听起来好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撒母耳迟迟没有出现，但是呢，撒母耳对他责备呢非常严厉，你做了糊涂的事情，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那到了亚玛力一战的时候呢，扫罗奉命要灭尽亚玛力了，但是呢，他呢 却怜惜亚甲，爱上了那些上好的那些牛羊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器具啊，他呢同时变成这个是百姓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我们那天也讲了一个故事啊，他在讲这个羊牛都灭尽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就说：“哎，我怎么还听到这个牛跟羊的声音？他们在那里叫啊。”大家也看到啊，这个扫罗在这里啊，他说对撒母耳说：“是你的神啊，我这个哪留下这些是为了你的神啊？已经不再是他的神了。”不知不觉，他已经与那位呼召他的神渐渐的渐行渐远。所以呢，撒母耳给出的判语在旧约的这个信仰传统里是掷地有声的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讲的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这个自由啊，那大概是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一开始就已经定下了整章的这个神学基调啊，因为呢，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啊，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这个15章第1节呢，大概就是英雄合情铺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全章的关键字就是这个听从，耶和华奉我差遣我来高你为王，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在15章第1节关键就是这个听从。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有这个生命记的传统在里面，生命记传统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求以色列人毫无妥协的信靠，绝对的这个顺服。大家还记得？生命记，我让大家记的一节圣经第6节或者整卷书的一节，也是第6章的一节圣经第6章第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对以色列讲，你要听啊。那扫罗的败笔呢，其实本质上不是能力或者是战功的缺乏，而是在这个听从的这根基上松动了啊。难怪呢，有位神学家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布格曼呢？他说，扫罗呢，其实是被耶和华、撒母耳和大卫联合打败的。他的打败不是说因为单单战事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呢，不是某一个人存心的要与他为敌，而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出了那条听从的道路，不再是听从耶和华的这个律法啊。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扫罗的2次的失败啊，表面上动机都不算恶劣啊，一次为了稳定军心，一次为了这个献祭啊，但是骨子里面其实都是以自己为王啊，自己认为自己合适的方式取代了神已经清清楚楚的这个吩咐啊，这个是我想是许多的这个神国工人最隐蔽的，也是最致命的破口啊，做童工的有的时候会自信满满的，好像按照你的方式，特别是一些便宜形式这个捷径来做但是呢，这个结果会证明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因为神从来不是看重我们多么费力的献祭，而是看重我们是否有一颗顺服的心，是否有一颗听从的心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试探就是权柄跟地位的这个试探权柄、权力有的时候会腐蚀人心难怪有一个有一个名人讲过一句话，这个权力让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会让人腐败人不要有绝对的权力，不要涂抹那个不应该属于你的那个高位我想对我们愿意来服侍神的，更是第一步要来检验自己的心所以呢。我想这个对我们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提醒，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在听神的这个命令，还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着自己的自己要求这个，自己要求那个是荣耀着神还是荣耀着这个自己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一位传道人叫尼托生他写下一句。座右铭我觉得非常喜欢，也是盼望能够和你一样成为我们的这个座右铭。他说呢，我每一次工作的开始 先来求神的旨意啊。每一次工作的当中，是靠着神的能力啊，每一次工作的结果，为的是要荣耀神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今天读到的撒母耳记下一章的这一节到二章里面啊，在这一部分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大卫的选择，大卫的选择是不为仇敌的扑倒而欢呼，他呢是为英雄的这个损弱而哀哭啊。那正因为看到了这个扑倒的这个普遍性跟严重性，大卫面对扫罗的死亡的这个反应才显得格外的宝贵啊！那个亚玛力人少年啊，他满心以为除掉大卫的这个仇敌，理应得到赏赐，所以他在那里一直待着不肯走，一直要等着领赏才离开。大卫呢，毫不犹豫的以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将他处死啊！大卫没有因为对方好像帮了自己，是自己敌人的敌人啊，就犒劳对方那个是一个妥协是非的一个原则啊。那紧接着呢，我们看到大卫呢没有把扫罗钉死在扫罗的那个做错的那些事情上面，而是在他的哀歌当中呢纪念他，纪念扫罗是英雄啊。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没有啊，以色列的女子啊，应当为扫罗哭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曾是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啊，大卫看扫罗呢，更多的是怜悯，更多的是叹息，多过定罪指责啊，这样的宽广的这个胸襟啊，是那位亚玛力人少年啊，这个甚至扫罗本人最根本的这个分野啊，之后呢，这个大卫呢就这个没有这个趁势夺权而是先求问耶和华啊。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表，才缓缓的踏上希伯伦这个登基之路在那里呢，这个亚尼亚对照的是北方的这个亚尼亚呢，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就用力了那个傀儡的那个伊斯波设这个形成鲜明的这个对比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扫罗跟大卫他们最根本的差异或许不在乎谁犯的错，谁犯的罪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其实大卫后来在拔示巴的事件上跌倒的，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可能比扫罗还严重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差别他们的不同，最关键的是一句话，就是大卫跟神呢是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扫罗跟神呢，只有一个工作上的关系，扫罗想到的只是工作做些什么东西，但是大卫呢，跟扫罗不同，他跟神呢其实是有生命的关系。这个扫罗最大的致命伤是他不愿意进入到上帝为他预备的避难所，不接受神为他预备的这个下台阶的地方所以英雄何进扑倒这个挽歌是扫罗的，既是扫罗的墓志铭，其实也是给每一个神国工人最沉重，但是同时也是有恩慈的提醒。也就是说，扑倒其实不是终局，不肯挽回、不肯回转才是我们如果犯罪得罪神了，那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不认自己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所以呢，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我们现在这样每天在这里读经其实也是在对照着这面真理的镜子然后我们被提醒，也被光照，看见心里那个不肯下台的扫罗也看见神一直为我们预备一条回转的这个道路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英雄何进扑倒的这个信息，这个查经所以呢，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语今天的撒母耳记下的一章、二章的圣经里面，我们从大卫面对这个扫罗的这个最后 这个跟约拿单一起受死所做的这一个挽歌当中，哀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英雄何进扑倒，以及大卫跟这个这个扫罗的这个不同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其真实的画面一个曾被神大大使用的英雄，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不肯单纯的听从而扑倒，同时呢，这个大卫却在一些的同样有试探的这个这个引诱的处境当中，选择了求问，选择了认罪悔改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是我们两章圣经带给我们的一个对照的一个提醒那我们有个讨论的问题，回顾我们自己的服侍，我们是否也有过像扫罗一样，在某个时刻选择用自己认为合宜的方式，取代了神非常清楚的这个吩咐？那今天我们如何操练听命胜于献祭这样一个心智呢？那我们记得是撒母耳记的这卷这一节经文当然也可以记我们刚才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这个自由或者是一章的27节这个英雄何竟扑倒，器具何竟灭没是我们这两章圣经学习所发出的一个感慨，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光影信仰反思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当伤害我们的人悔改信主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去年就是2025年的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做《不赦之罪》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演员像黄秋生在里面这个主演这一个这个灵牧师那他的题材呢是讲这个关于信仰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饶恕的一个题材那在今年呢，这个在我想今年去年在香港的国际电影展电影节里面这个首映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梁牧师，就是黄秋生扮演的这梁牧师，他的女儿呢，这个晴晴，遭强暴后来就自杀身亡。其实中间很有故事这个是比较简化的。数年之后呢，这个强暴这个晴晴其实也是他的同学这个阿乐，这个少年犯阿乐刑满出狱然后呢，辗转呢就到了这个梁牧师所属的教会，因为他在街头的时候被梁牧师所在教会的一个童工社工这个带回了教会，住在教会里面梁牧师呢，因此呢，就被迫在这个必须在信仰的教导电影当中反复出现。梁牧师在那里讲，这个主耶稣吩咐我们要饶恕对方多少次要饶恕70个70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心里面所压抑的、隐藏的呢，是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复仇，对，就是一种渴望。所以他在两者之间反复的挣扎。有影评人把梁牧师比作是教会界的这个约伯指出这个电影借着他的这个遭遇，在探讨人受苦的这个原因同时呢，也是凸显人的有限跟神的旨意的不可测度那这部电影与我们今天所读经文呢，有一个地方也是互相呼应的，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也是我昨天看的一部电影昨天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想到这部电影以前一直想看就看了一下，特别这个题材蛮吸引我的。大家看到的左边的这个电影海报这个少年人这个后来知道原来这个教会牧师就是，他之前强奸过的这个同学晴晴的这个父亲在这里担任牧师的时候，他非常羞愧然后这个父亲也是这个牧师就不断的问这个少年犯或者那个时候已经出狱了那个阿乐 问他，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那样做啊？那个阿乐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原因啊，这个当时就做了啊，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这个亚姆斯对他说，我要你死。但后面又加了一句啊，但是是另外一种死法。什么是另外一种死法呢？那一天呢，亚姆斯就，叫这个阿勒背着这个十字架。那个时候，阿勒还是一个福音朋友啊。那后来也受洗了，这个让这个阿勒呢背着一个十字架上山，在山上的时候呢，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画面啊。这个都是在电影当中，这个亚姆斯的讲道的题材当中讲到亚伯拉罕逊杀，所以在这个山上的时候。有一个认罪，有一个赦免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画面，但是最后呢，或者说中间后半段的时候呢，讲到这个阿勒，后来就认罪悔改，要接受准备接受洗礼，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这个亚姆斯就问他，这个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愿意。第二个问题呢，是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吗？阿勒说，我承认我是的，是罪人。突然之间。亚姆斯就问：“你犯了什么罪？”阿勒一开始很小声的想一笔带过，我犯罪啊。然后亚姆斯不断的这个大声的睁大声音问他：“你犯了什么罪？”这个让阿勒要大声的讲出来。阿勒就说：“我犯了强奸罪啊！”这个下面那一群的看见证的弟兄姊妹啊，非常的惊讶。当时那个牧师的。这个师母也在坐在下面啊，大家非常的惊讶。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梁博士突然之间就把阿乐啊按下去，当然也是个敬礼的意思。但是同时呢，梁博士有一个发问，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要我饶恕他啊？这个不想饶恕他，就一直把这个阿乐按在这个水里面，不让他起来啊。那这个。结果怎么样？请大家自己来看了。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关于这个罪跟这个饶恕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我们前面是在讲这个扑倒的英雄啊。其实电影里面的梁牧师是一个在站讲台上教导饶恕的牧者啊。但是呢，在他的心里面其实还是仍然停留在这个之前失去唯一的女儿的这个伤痛里面。他基本上呢没办法活出自己所信的、所在讲的这个道，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其实也是一位扑倒的属灵的领袖。而且婷婷，他的女儿晴晴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他女儿一开始被强奸，后来就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呢，他女儿是想要提出要不要这个孩子的，但是作为牧师的父亲呢。不给女儿机会，说一定不能够打胎啊。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其实这个做牧师的父亲在这个事情上也是有份的所以呢，这个扑倒的这个属灵的领袖他也没办法真正的这个出来。虽然他讲的一直是在讲饶恕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这个好像也是呼应了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啊。其实真正的属灵的成熟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跌倒、挣扎，甚至是濒临这个崩溃的时候仍然能够愿意信靠神走神所预备的那条道路，而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无论是这个压抑、逃避或者报复来解决内心的这个伤痛第二个呢，关于这个饶恕跟哀伤这两者呢不能互相取代大卫面对杀死扫罗的凶手，没有因为这个对方杀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敌人这个拍手称这个称快反而呢是以公义惩治了那个少年的这个投机又亲自的做这个哀歌，坦然的为扫罗跟约拿单的死这个悲伤所以呢，真正的饶恕呢就像这个，其实就像梁师母一样这个晴晴的这个母亲一样她并没有假装这个痛苦不在，反而是她宣泄出来。最后有一幕是这个晴晴的母亲就这个，她女儿已经这个去世这个跟阿乐有一幕两个人在 这个大概是香港某一个地方啊，然后那个阿任呢一直在问这个父亲，就是他所强奸的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梁牧师啊，你原谅我了吗？你原谅我了？这个时候呢，他又问这个师母，就是那个女孩子的母亲啊，你会原谅我吗？你愿意我原谅我吗？那个母亲的跟他说啊，这个我不会原谅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原谅你。这个讲出他自己内心真实的状况，但同时呢，也给了他这个给了阿乐这个祝福跟建议啊，这个好好的这个带自己啊，好好的走以后的未来的这个路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如果真的里面还没有饶恕，其实也不用假装。啊，里面有痛苦，也不用假装不存在啊。这个阿乐刑满处狱啊，委身教会。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啊，他其实内心仍然有很多的这个伤痛在里面啊。而梁牧师呢，是假装那个伤痛不在啊，最后爆发啊。所以呢，信仰所要求的不是否认伤害的真实，而是带着这份真实的这个伤痛，仍然选择不让苦读辖制自己的人生啊，这个也是我想这个电影跟今天圣经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个电影的结尾呢，梁牧师呢好像让我们看到了梁牧师呢离开了教会，去做了一个网约车司机啊，可能是 Uber 司机啊。Uber 司机的画面当中呢，他好像是去哪里，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去哪里就要看别人的下单，别人下单要去哪里他才是去哪里继续的前行啊。那最后电影的画面呢，停留在这个下一位网约客要去哪里？当他的手机响了，哎，有下一个任务要去到哪里的时候呢，他就接上下一个客人。下一个客人呢，原来刚好是阿乐啊，阿乐坐在了这个梁牧师的这个网约车上啊，这个画面呢，其实，或许是我们这个信心生活当中啊，非常真实的写照。我们呢，可能未必能够立刻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啊，也未必呢一次性能够处理完毕自己心里的这个受过的这个伤痛跟挣扎，但是呢，仍然可以选择一步一步的回应神向我们发出的呼召啊，就像梁牧师自己讲的，神把这个他女儿啊，这个导致他女儿这个死亡的这个阿乐带到教会来，或许就是神的心意啊，这个是要我们去体会的。我想这个也是借着大卫让我们看到的大卫的形式在受神祝福的那些事情上，他都是先求问耶和华，然后再起步前行。盼望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先求问耶和华，照着耶和华的旨意而行。如果倘若我们这个犯罪，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里的忧愁难过讲出来，倾诉出来。但是我们仍然要走在认罪悔改的这个求神帮助的这样的道路上啊，感谢主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英雄何进扑倒”这句哀歌出发看到了扫罗蛮神大用却终究扑倒的这个轨迹，也看到了大卫如何在同样的试探当中这个选择听取。选择这个听从，选择等候，选择悔改所以呢，盼望我们都成为不要轻易扑倒即使是扑倒了也愿意回转的这个生命跑者，这个胜过的精兵啊。那么我们周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3章、第4章我们又看到这个两国或者说同一国两朝，这个开始的这个征战看到了这个亚尼尔跟伊斯波瑟之间的这个决裂看到这个两强并立的局面呢，最终呢走向终极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马拉松周课表的 这一个接下来这一周的这个安排。我们从1到2章一直会读到周五的时候的9到10章啊。然后特别请大家这个留意带到的是，我们周二跟这个周四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个分组的时间，希望大家参与啊。我这里有一个还没有改过来。我们周五晚上，美西时间周五晚上，中国时间周六上午的这一个基奥真理与门徒生活已经感谢神已经带领我已经完成了啊。所以我们这周不会有这个周五晚上的或者神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感动的话我们没有这一个基奥真理与门徒生活课程啊，已经完成了啊。感谢主的恩典啊。好，我们接下来是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的时间啊。应该是在，找不到这个退出线，到线啊，在这里。好，请大家一起来回应、讨论、交流啊。今天这一个英雄何进铺道，或者是香港这部电影啊，这个不赦之罪啊。大家有没有回应的啊？这2章的圣经，或者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饶恕这个事情的话，讲道理是很简单，但是只有是自己真正经历过的话，经历过伤害，然后要去饶恕，那是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梁牧师他的这样子的，这个挣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但是他的隐藏呢，最终呢，要导致了这个更大的这个爆发。一开始他的隐藏，一开始他的压抑啊，他要好像要学习神，但是呢，某一个程度上，他也是要代替神的一个种压制啊。最终呢，也导致最后电影里非常紧张的一幕啊，他把那个少年人就压在水里面，就不让他上来，那个借着尽力的这个时机啊。我看到黄牧师上来，黄牧师有没有分享？谢谢。
我是觉得是很好的提醒，特别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这一些已经到了60多岁，在侍奉的岗位里头有一些的成就，也有权，但是这是很容易。很容易有这个的试探，就是把荣耀归于自己，看不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且对一些后来的人心生嫉妒，不能知道神的计划就是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当我真知道我是谁。我就真知道神安排在我身边的人是谁。长江后浪推前浪，系上新人换旧人。做长辈的要有这个胸襟，神的国度才能发扬光大。悲哀的是，看到有一些老的依然眷恋自己的权威。不能放手，不能让神的国、神所命定的继承人去发扬光大。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我希望普世的华人教会真的要重视神已经拣选兴起的后辈，让。我们的天国的事工有更好的发展，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体会，怎么样让位让路给年轻人。我相信我所做的，我以后所做的比我做的更大。
谢谢黄牧师的这个分享跟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其实这个也是对于整个华人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劝勉，其实这个也是我背后想讲还没有敢讲的这几句话，谢谢黄牧师。对，其实现在华人教会其实某一个程度上也是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教会的同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扫罗啊，扫罗其实也是建立战功的，扫罗也是英雄，但是他所看重的很多时候是跟上帝的一个工作上的关系啊。其实大卫的不同就在于，大卫是跟看重的是跟神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他会回转，当他这个知道远离神的时候，他会来认罪。我想这是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那个，索菲亚师母，你要分享回应吗？
对，回应一点点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跟回应。我其实是在上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看了这部电影的。那在看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如果大家应该在网络上就能够找到这个资源，好像是免费的，还是说是怎么样？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的影视上去找一下，蛮推荐大家去看的。我看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一个梁牧师，他其实是一直是在理性跟感性上两边的拉扯的那个拉锯战，就是理性上，因为他是牧师嘛，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圣经的教导要饶恕，甚至他其实在电影里面的那些的讲道，其实他也是讲给他自己听的。圣经里面就是一直在讲要饶恕，要饶恕70个7次。他不单是讲给惠中敦，他也讲给自己听，他也试图的说服自己能够去顺服神的话，去饶恕这个阿乐。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实在是在情感跟理性上的这种拉锯战。有时候他觉得啊，应该去饶恕他，甚至他看到阿乐真的是很认真的悔改信主的时候，他都已经几乎要饶恕他了。直到阿乐讲了一句话，让他的情感彻底的爆发。阿乐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饶恕你的女儿。"哇，讲了这句话之后，他真的是彻底的爆发了。他说："你有什么权利来饶恕我的女儿？"他说："是你把她给害了。"等等。但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发生在阿乐跟这个女儿的中间，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去评判某一些的事情，就是觉得，或者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子做。我其实，在那个参加那个香港探访的，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一点点，就是参加那个香港监狱探访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那一些在监狱里头的那些死刑犯，或者是终身的，那一些的死刑犯是最需要被饶恕的。但是我进去之后探访他们，听了他们的生命故事之后，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权利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需要去饶恕他，或者是旁边的这些人需要饶恕他，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当时落入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也会做出他同样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去评判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学我们的功课，神在这个话语的里面，我们学习我们的功课，我们克服，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让我们的理性，还有让我们的情感，可以有一些的统一吧。有时候是非常分裂的。那谢谢。
好，
另
谢谢。
外咧，我谂咧，仲有一点就系我联想到，当执行教会纪律嘅时候呢，好多教会而家系唔讲罪，唔讲教
我来翻译一下吧。当我黄牧师说这个我也想到这个，当教会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其实现在也不大讲罪，不大讲纪律。
当牧师要执行教会纪律嘅时候，佢哋会猜想嗰个系牧师。 个人嘅喜好同埋恩怨。
当牧师要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大家会猜想这个是牧师的这个，后面没有听清楚了。
是个人的喜好和恩怨，
个
以
人的
为
喜
是
好，
牧师跟个别会有的恩怨，其实不是。
其实
如
不是。
果我们做牧师的，真的要按神的心意来管理教会，我们要指出罪，但是我们要爱罪人。每一次要我面对处理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疼的。我的目的是希望他真知道罪，不要逃避，不要再耍花样，不要再用各种的办法来推诿自己的责任。罪就是要认，认了就要改，那就行了。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而且你回转以后还要兼顾你的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对教会面前面对的很多不理想的情况。我们牧者要有这个勇气和胆量，也有这样的爱心和忍耐去面对教会里头的罪。
好，我先不用我翻译了。这个我如果翻译的话，就要翻译成广东话了。哎，我们是讲啊，主要系要爱人，但系同时要指出六罪啊。哦，谢谢黄牧师。其实另外有一部韩国电影叫做《密阳》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这一个信仰题材电影，讲的是非常相似的，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不赦之罪啊，或者某种程度上参考了那个韩国的那部信仰题材电影叫做《密阳》。《密阳》里面的女主人公因为她的女儿被绑架、被杀害啊，然后她心里面走不出苦读，然后这个教会跟他联系，传福音给他，他信主了。他信主的时候呢，他忽然有一天，他有感动，要去探访那个杀死他女儿的那个绑匪，那绑匪关在监狱当中。当他去看望这个绑匪的时候，没想到绑匪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到赦免了。”那个时候，这个主人公的信仰顿时就崩溃掉啊，等等，我想，其实这些电影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来讨论分享啊。所以，或许我们以后还是有这样的光影分享的这个时间啊。
对，朱牧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搞一个电影与信仰。我
哎，
以
很好
前在
啊。
辅导的时候，也很喜欢用一些片段，不一定是整套戏，但是选一个电影的片段，就可以解释一些很重要人性的挣扎。
哎，谢谢黄牧师，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哎，好，感谢主，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哎，
好。
好，还有没有其他？素萍是不是有回应啊？我看到你麦克风打开了。
对，我想这个什么星不是星期五这个真理，既要真理不是没有了吗？其实可以，就是说，就看电影啦，看电影这也是可以的，就是选择一些电影大家一起看是可以的。
怎么
好。
快？
还这么快，这么对，我们的同工也都很有这个，都有速度啊，这个很快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你要一起参与回应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吧？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祷告啊。
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这个平台，把我们四面八方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神啊，我们真的愿意更多的弟兄姊妹爱慕你的话语，当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生活有力量，在这个世界现在。有山火，有天灾，有见证，有很多家庭里头有很多自己都好像面对不了的经济、身体、灵性的问题。但是主啊，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你的话，我们相信这一本古旧的圣经依然可以指明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主啊，求你的光光照我们， 指引我们每一个人的路。祷告奉耶稣救命求，阿门。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第一章的圣经，也让我们真的是反思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也有许多的伤害，也经历很多的委屈，还有误会。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苦毒、怨恨。当我们看到大卫，他听到扫罗去世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他，为扫罗撕裂衣服、哀伤、哭泣。我看到他不被苦毒来辖制，也看到他有一个，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仍然来尊荣你所高立的这一个扫罗。主要我们也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虽然饶恕非常的不容易，求主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主你自己如何的饶恕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饶恕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天父，感谢你，你是掌管万有的，你也是纪念每一个受造之人的神。今天我们也读到这个扫罗跟约拿单的事，以及读到大卫的哀歌。我们求你就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心里是否或者也可能像扫罗一样，我们有这个面临这个试探引诱，我们有这个被你使用。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听命胜于信献祭的心，让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凡事上听从你，让我们在有权威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让我们在偶尔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求主来调望我们，让我们也是愿意尽力的像大卫一样。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先来寻求你的旨意，并且靠着你的能力，并且也愿意将结果来荣耀主。感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嗯。